大家好，我是秦老板，秦老板话江湖。今天呢，我比较紧张哈，秦老板很紧张的机会不多哈。原因是我们对面呢坐着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是我们原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女士。
哎，你好，秦先好。
院长你好。我知道院长您原来是学历史的，
哎，是的。
那后来进入故宫以后，然后在这个故宫服务那么多年，最后领导故宫。而且我知道的是，您在领导故宫的这几年时间里面，对故宫的一些所谓的数位科技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啊，使得我们台北故宫呢开始跟着这个科技能够结合，这点我相当相当的这个佩服啊。可不可以提一下您当初进故宫的一些怎么样花絮啊，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小故事？
我其实进故宫，我一生只做了一个正式工作，就是在故宫服务。
是，
我是从很基层做起的。我台大历史研究所毕业，
是
民国72年吧。我就进入了故宫，当时是做清史稿校注。
哦，是是是。
现在清史稿校注我们早就台湾的国史馆早就出版了。
是。
中国大陆现在还在他们的新清史还没有正式完全出版。但是我当初进入故宫，当时故宫有一个案子，是跟国史馆合作。
是。
那时候故宫的院长是蒋富聪先生。
是那老院长了。
钱穆先生呢，从新雅书院回到了台湾。他觉得民国都已经到了70年了，但是清史还是一个清史稿。但是他也觉得了这个清史稿修的并不是不好，只是有一些被前人所指出来的谬误。
是。
所以呢他就建议啊，由国史馆来校注清史稿。
是。
那清宫档案有的当时都只在台北啊。
是。
所以国史馆就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了。那您知道蒋富聪先生也是史学家嘛。
是。
所以我就是在这个计划里面进入故宫的。我前后校注了6年。
是。
对。这6年里面我不属于正式职。只是一种等于是国史馆聘啊等等等等。
您客气。
所以我就是这样进故宫的。
我在这边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中国历代这个所谓的朝代里面，就是一个朝代它亡了以后，新兴的朝代会替前一个朝代修史。比如说明史，就是在清代清初的时候修的。就是有国家
那，这叫一代修史。
哎，一代修史，所以就会把这个明代的一些在宫廷里面有这个明文记载的一些文件，通通把它整理以后，就会把它作为明史的一个基础。但是因为清朝自从溥仪离开这个紫禁城以后清就已经亡了。清亡以后，民国呢一直就是战乱，所以没有修清史。那清史稿呢只是在故宫里面的有关于在国家政策啊各方面的在这个方面的一些稿件或者是一个登录。所以这个我们冯院长呢接了这一个所谓的如传之笔。就是太史公的如传之笔把这个清史稿重新做了一个整理。这是一个非常浩瀚的重大工作。
我自己认为是很有意义。
是。
这样我当时候年轻刚刚研究所毕业就被老师介绍到这个工作，我觉得天下怎么这么好的工作了，我不用干什么事，我在读书读档案，然后每个月就可以领到薪水。所以我一做就是6年没有动，一直到清史稿校注完毕，我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
是。那个院长您在故宫博物院那么久您对故宫博物院的这些收藏，因为我们知道故宫博物院的收藏60-70万件嘛，这么多件的东西，您如何就找到您从史观上看您觉得最有意义的几件古董
我是觉得你这个问题你问故宫员工，问故宫做研究的同仁，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我相信，
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心仪的文物。
是。
我们也在民国100年做过就是国宝总动员，
是
要求大家 做 一系列的演讲，就是我心仪的十件国宝，
嗯，
基本上个个都不同，
都不一样啊。
对，那我是觉得令我感动的，文物太多了。
是，
那我觉得那个文物形成的过程之中，那个感人肺腑的事情，这个艺术品为什么能够不朽？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古？为什么到现在？它如果就你们说的市场价值步步高升，有的根本就无价，因为就此一件，
是
天下无双啊，古今显对。
嗯，
对，他们在制作期间的那种精力，那种专注，那种对文物的要求，
嗯，
我觉得那才是更为感动。
是，
台北故宫最近正在做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可能在五月中旬就会结束。
嗯。
他就谈了康雍乾三朝啊，在烧制珐琅彩，瓷胎画珐琅，现在根本就天下。如果是真的是清宫的，那更不得了。
是，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他现在还在展览是康熙。
嗯，
你看到康熙皇帝为了烧制珐琅彩，
嗯，
特别是胭脂红，
嗯，
他做了多少实验？
嗯，
然后我们从来没有把康熙皇帝的实验品拿出来，因为那只实验都是不成功的。
是 是
我们通常展出来都是美美的一件了，已经是无瑕的一件了。
是，
但是这一次策展人就是我们现在的副院长，叫余佩景，
是，
他就是瓷器科出身的。
嗯，
他就把我们清宫里面从来不见人的那种康熙皇帝试烧珐琅胭脂红的所有作品
试烧的一些，
对对对，他试烧不成功还是在啊。
是，
而且更妙的是当时有很多瓷胎的是白瓷，
嗯，
它底下的款都是明治款啊，
嗯，是
明朝的皇帝的款，永乐款啊，宣德款啊，但是现在是白瓷，它就在这个白瓷上面上胭脂红来烧，
是
最后到了康熙57年，大致他完全掌控了这个瓷胎画珐琅的技术，然后颜色掌控的非常好，
是，
于是出现了康熙御制的珐琅彩瓷。
嗯，
那等到他的儿子雍正，那更加的要求颜色的美，还有纹饰的雅清雅。
是，
我觉得烧出了雍正珐琅彩，基本上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美的纯净。到了乾隆呢，那就鬼斧神工了，因为他要追过他爷爷。他父亲，所以到最后就
瓶
中套瓶啊，
越来越丰富，
玲珑剔透啊，
是是是，
这样就来
技术层
面成就了清代最有名的瓷器。
是，这边我做一个解说哈，刚才冯院长讲的这个瓷胎画珐琅哈，这个跟一般我们所知道的乾隆的一些瓷器在景德镇制造不一样，就是在清宫紫禁城就在烧这个瓷胎。这个瓷胎烧好了，就是素胎，素胎烧好以后呢，那个又经过外来的这个传教士教导以后，然后由皇帝亲自画样，然后这工匠在紫禁城里烧的。所以我们常常到现在北京呢，以前是北平，就是所谓的琉璃厂，这个琉璃厂啊，就是在烧清宫画珐琅的时候才所建造的哈。那这个部分哈，我在想我们到台北故宫去看哈，那么多的瓷器里面最典雅的、啊、基本上就是康雍乾这三代的这些瓷器，像瓷碗、啊、这一类的、啊、那我跟这个冯院长请教、啊、像这么多的瓷器、啊、我们知道这个1933年以来、啊、这些中国的文化的这个璀璨的一些瓷器嘛，从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离开了紫禁城以后、啊，然后一路辗转到了这个我们现在的台北故宫，那这些东西的这些保管保存呢，是不是也不断的在精进研究？
我们一直都有瓷器科、
嗯
从开始就一直有这样的专业人才、嗯、而且我们的瓷器研究也蛮强的、
嗯、
当然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因为你策展就是要用这些、
嗯、
因为呢这都属于器物处，
嗯，
器物处呢就是所有 各类的器物都在器物处保存、嗯、
是，
当然所以我们有研究玉器的，有研究铜器的，也有研究瓷器的、
嗯、
当然也有研究珍腕的、嗯、诸如此类、
嗯、所以也有杂项的、嗯、
杂项就是珍腕，以前叫杂项、嗯、秦院长说不好听就帮我们改了个名字叫珍腕，
是、哦、是，
所以叫珍腕科、
嗯、
各方面都有。这次我们国宝里面讲珍腕的这个陈慧霞、
哦、
他就是在珍腕科里面很多年，
是
珍腕科的人有一种就他比较薄，
嗯，
因为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是是是是。
瓷器刚刚回到瓷器，当然有专人的、嗯、而且是我们很重要故宫的典藏的名瓷，所谓的五大名瓷，一直到从宋代以来，
是
除了元代比较弱，宋元明清通通都有，
是，
所以我们瓷器好像有20000多件吧。
是，那我所知道的就是瓷器、嗯、尤其中国瓷器哈，它就是代表皇家、哦、它就是一种所谓的皇家艺术的表现，所以在这个瓷器尤其是中国瓷器，我在想在全世界的文化史上哈，也是独树一格、哦、像我们知道瓷器叫做 China， China 就是瓷器、哦、就是说当西洋人第一次看到这个瓷器的时候大吃一惊，当然以为是宝石，结果都不是宝石，它是用人工来制造的东西。所以中国的瓷器可以讲说在文化上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本书。那在这个瓷器的保存上我觉得还好，可是像有一些比如说像纺织品啦，像这个宋版的这些书籍啦，这就很难保管了。
还是一样，
嗯，
因为故宫原来有三大处，一个叫图书文献处，
嗯，是，
一个叫器物处，一个叫书画处。刚刚说的是器物处的东西，
是是，
我本人是图书文献处、
嗯、哦，是 是
您跟我说善本古籍怎么维护，这倒是我的专业
是，
其实哦，这些古籍在制造的过程里面，
嗯，
它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人做书它都用无酸纸，都是已经非常的稳定的纸张、
嗯、是，
这些稳定的纸张它的变化是你肉眼看不到的、
嗯
哦、它的老化不是你肉眼看得到，所以只要你给它很好的环境、
嗯、
它是不容易去消失的、
嗯、
所以你看我们台北故宫到现在还有200多部宋版书，
是
那已经上千年了、
嗯、
最起码800-900年了、嗯、900多年了、哦、
是，
所以这一些纸质的文物、
嗯、
只要你给它很稳定的环境、
哦、您的意思是说湿度啦温度啦、
啊、对，所谓稳定的环境就是说不要太湿、
嗯、
当然不能有虫蛀、
嗯哦、
然后它有恒温恒湿的保护、
嗯、
那您会说现在的博物馆当然有恒温恒湿，我们现在故宫博物馆里面都有很科技的控温恒温恒湿等等，
是
连展示柜里面都能够做到恒温恒湿、
嗯、
古代一定没有，
对，
但是古代也有它的保存方式、
嗯、
只要是说你不要让它太湿，让它跟这个温度是适合的，
是
它就可以保存、嗯、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宋版书或者古代的文献能够仍然保存、嗯、
是，
当然他们被受损的更多、嗯、但是历代中国历代帝王都有图书馆、嗯、
是，
他们都有保存古籍，
是，
到了乾隆皇帝更是以善本古籍的概念去保存书籍、
嗯、
所以有天禄琳琅，
是，
您是古董界的，你自然知道天禄琳琅的天价、哦、但是它就是有这种保存的功能。
是， 我可以跟冯院长您提哈，我这一辈子哈闻过最香的味道就是宋版书的味道，墨香，我闻过以后我觉得天下之香没有比这个香的味道还好。这个宋版书如果你没有翻过或者你没有去亲身去看过，你可能没有办法感觉宋版书的它的那个不管是纸张也好了，或者它的那个 墨也好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天然的东西、啊、
对，
可以讲说浑然天成，没有一丝那种所谓的化学的东西了，或者是刻意做的一些东西，尤其宋版书的它那个线装、啊、可能到现在都不会坏， 不需要再换线什么的、哦、
就看它保存状况，通常我们不太换线、嗯、如果脱了我们会修复、
嗯、是
原线如果只要那条线是好的
是
还是会用原线，
是尤其当看了宋版书你会发现那个刻板的人哦，我觉得那个就太厉害了，那个每一个字体的他每一个刀下去他那个做出来的版型、哦、那都是我们现在可能要用电脑画才画得出来的、哦、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厉害、哦、那另外跟这个院长提一下，因为我想院长可能跟我差不多的年纪都六十多岁了，那我们来看说在我们这个年代大家对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那带着敬仰带着一种这个崇拜，那是我们心目中的一种应该讲说白色的高塔，但是随着时代慢慢的演进，像我个人最近这几年就忙着、哦、给很多的老藏家做鉴定，可以讲疲于奔命，跟什么奔命呢？跟时间奔命，也就是说有很多老藏家真的是凋零了、哦、他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放在家里面，然后家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但我们就来看、啊、同样、啊、故宫它也是一个收藏国宝，而且可以讲说是全世界收藏中华国宝最多的地方、啊，那可不可以聊一下您对于故宫日后它如何能够走出一个新的境界，您个人有什么看法？
第一我退休了、
哦、是是是，
它未来怎么走我也不知道、
嗯、
但是您刚刚说的还是你希望故宫走向哪里啊？
嗯，是我的看法就是说，因为我对这件事情可能是在台湾寥寥无几的几个关心的人因为故宫是我的启蒙老师，赏一口饭吃也是故宫。我在跟着我们老朝奉在学习的时候，他带我到建国南路那 有好几家这些古董店，跟了很多故宫的大师们都见过面，我才发现说这些大师啊，真的像我在读这个路桥那个未央歌里面的所谓的西南联大的大属相，他们对于这个历史啦或者地理啦或者是说对于一些这个文物的一些来龙去脉，那就是原原本本，那就是应该讲就是那种所谓的大儒。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那我们可以看那么多的藏家，他们当初也是非常的热心在收藏这些东西，但是因为时间你就慢慢过了，然后手上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尤其是这些东西如怎么跟年轻人结合，这点倒是我是非常担忧。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还是明天的希望啊。那故宫呢它就在外双溪就这么近，可是会有多少的年轻人愿意或者是很有兴趣的主动的去跟故宫做一些结合，这点我就是觉得非常有兴趣。因为故宫 我刚才就讲了，从1933年以来他一路走到了这个我们台北外双溪，这里面呢它有很多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是它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故宫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物馆，所以它当然离开这个我们民众越来越远。你比如说我所知道的故宫三宝，我所知道的故宫三宝为什么跟别人知道的故宫三宝完全不一样呢？因为大家知道的故宫三宝是什么翠玉白菜啦肉形石啦，其实我觉得翠玉白菜肉形石它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国宝，
毛公鼎算了，他们还知道毛公鼎，
毛公鼎算哈。但是应该讲如果说是以我来看的话，我觉得范宽的西山行旅图是我觉得故宫里面最棒的一件文物，因为它真的代表中国这个画家的那种气势啊。当然后来的山水你会觉得软绵绵的东西，所以我在觉得说那如何能够将过去历史跟我们现在能做结合啊？比如说院长您可能知道我在从事一些人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像我个人就是那个国宝猎人，我就很想看看到底民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高手或者有什么国宝我可以去了解，然后我能够把它找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您觉得故宫有可能去参与这一类的工作吗？
我觉得有啊。
嗯，
我第一次听到国宝猎人我知道猎头公司猎什么
是
国宝猎人这个 idea 很好，在西方是早就有的。
是是，
那我是觉得像这一次我们这个守护国宝，那个联合报联经书局跟故宫合作，
是
推出了这一系列的课程，
国宝守护者。
如果对大家可以先入门，慢慢入门，入了门，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就是你想做一个国宝猎人，
你要
成为一个猎人啊，
对，你要先了解国宝，
你先要熟悉啊，
你要知道什么是国宝，
那你要慢慢 study。那故宫博物院因为现在并不要求大家一定要去看，那首先你可以在线上听课，其实是这个事件故宫是被动的，是联经是主动的，
是。
那做完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故宫每天有定点导览的，你如果对什么有兴趣可以进去自己看，因为你听了之后你去印证实物，你既然有想法这个所谓的国宝猎人，其实你们可以召开这一类的课，
是，
然后可以跟故宫合作，这样把民间，你刚刚说很多民间藏家有的这些文物，
是
把它挖掘出来，
是
挖掘了之后你可以跟这个藏家说怎么处理，如何如何，
是是是，
甚至你可以去就像外国的那种国宝猎人，文物猎人一样去拍卖啊等等啊，我觉得都是您今天给了我，真是让我茅塞顿开。
我在这边也再略做一个说明哈，现在我们联经出版社跟台北故宫哈合作了一个国宝守护者带你真正认识故宫文物的第一课啊，这个课程哈我看了以后我非常非常喜欢啊，那我也准备啊当一次学生哈。那刚才我问院长您的这个部分，我这边也要特别跟观众朋友交流一下，其实在我们白领阶级薪资排行榜，在美国它有一个排行，100位，比如说你在矽谷做事，可能你做 CEO 可能是几百万上千万美金，在第88位是所谓的拍卖官。拍卖官呢是美国前88种行业里面赚钱最多的。那至于拍卖官，当然拍卖官一定要懂得古董文物艺术品。我举个例子，那个达文西的那个救世主那幅画是一位国宝猎人，他用450块美金买的，最后在四年前在这个佳士得拍卖4.5亿美金。哇，所以我也很鼓励年轻人透过这一次的课程能够学到说，哎，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比如说中国的国宝，因为近在咫尺啊，你根本就不要去纽约大都会学习，你也不要去这个大英博物馆学习，你就可以透过故宫的这个课程，然后你就可以入门了。入门以后你看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国宝的一个集中地，在这个1985年到2005年，台湾的我们的这些藏家在大陆可以讲说大肆收购。我曾经碰过一位藏家，他把一个住宅全部给拆了，然后用货柜全部载回来台湾，然后重新把它组起来。那别的不说嘛，就那些黄花梨的家具现在可能就是上百亿。所以我才觉得如果我们这些老藏家都凋零了，如果有新的猎人也好，拍卖官也好，鉴识官也好，如果他们能够被培训出来，我相信在台湾每一年有个一两百位这种人才出现，他这个产业链我认为会比这个我们大家都挤破的 IT 产业还要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其实文物拍卖他在对国家的税收也是好的，
是，对，
所以在以前立法院有一个叫陈雪胜立法委员，一直在推就是文物买卖的那个税
拍卖的法律，
拍卖的法律，
是，
那就是希望，因为很多拍卖公司最后有的时候是喜欢来到台北拍卖，你一定要让他你的法律松绑，然后让他是很好的机会 那些国际的大拍卖公司才会来。
是，
那我们国内呢，其实就是年轻的参与这种所谓的猎文物的这样的行业，我知道的并不多了。
是，
那我们的有一些拍卖，就是有一些读中国艺术史，他最后去做了苏富比的拍卖官啊，或者去，那就是没有办法在台湾自己能够生根或者来赚钱或者谋生。但是我觉得现在在网络的时代，年轻人真的可以慢慢走向您刚刚所说的这个行业。
是，
首先要怎么栽培自己，如果真的有兴趣，其实我常常去故宫博物院，虽然退休了，
是，
但是我看年轻人是比较多的。
是，
他们甚至变成了男女朋友去逛荡晃荡喝杯咖啡的场所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你慢慢的，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兴趣，可以慢慢进去，然后可以先成为你的副业，
是，
最后慢慢成为你的主业。
这边我可以介绍给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听众朋友，其实当我们发现或者是真的认识一个宝物以后，你可能会认为说，我们买不起，这怎么是古宝啊，你怎么可能买得起。可是我要跟各位讲，机会来了。首先第一，这个网际网络是无远佛界的，不是只用你开店可以买卖，你可以在你的这个网络里面，就可以介绍给全世界的人看。第二呢，你可以做 NFT， 你可以做产业链，也就是说你买了一个这个古董国宝，它可能 maybe 几百万，但是你可以用 NFT 所谓的这个区块链的方式，把它分开为很多块，然后你就可以买卖。我觉得这个机会就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文物古董艺术，我认为在那个新冠肺炎以后的一些产业链的改变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刚才我也要回应这个我们冯院长。院长你知道吗，我把故宫博物院当成我个人学习休闲另外就是疗伤的地方。我个人在人生遇到极大困难或者是创伤的时候，我都会到故宫博物院去。第一，他那边很安静，第二呢，我可以看看国宝分分心，然后 我可以仔细的去瞧一瞧，没有人会干扰我，我可以坐在那边什么都不看，但是我就觉得他那个气场，你会发现5000年来这么多的英雄好汉公侯将相，他们怎么来度过他们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疗伤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当然不一定可以聊情商了。所以我觉得故宫博物院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那最后这个我想跟院长您做一个了解的，就是请问院长，您在故宫博物院这么多年，那因为故宫博物院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那您觉得故宫博物院它的整体的这个面，除了我们看到的以外，它在这个社会文化上它还有些什么样的特别功能呢？
博物馆就是一个教育功能。
是，
它就是现在因为博物馆就有七大功能，包括了休闲娱乐都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它的推广教育的功能。
是，
那我们可以通过了展览去做推广教育。我们也可以透过了演讲啊等等啊，甚至办很多活动，能够吸引年轻人来。
是，
然后吸引年轻人来了之后呢，说不定可能会吸引他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些事情。
是，
所以博物馆特别是故宫博物院，它在台湾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文化传承，还有教育功能。对，
是，
那以前我们都跟学校有很多配合，寒暑假有老师训练营啊，有学生研习营啊，甚至我们有700多位志工常常接受跟小朋友跟学生导览呢。只是现在政府的政策之下，这个所谓去中国化好像故宫变成多余了。
是，
但是当这个疫情过后之后，故宫的人暴增了。
是，
现在你去故宫看，讲韩国语的很多，我们已经要增加韩文的导游了，韩文的了。 那当然年轻人也很多，
嗯，
哦，所以博物馆它本来就有很多功能，
嗯，
那它所谓的七项功能里面呢，文创也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产业啊，
对对对对，是是，
那它的教育，然后它的休闲，它的娱乐等等，当然，嗯，我们作为研究员就是要研究文物还有保管文物，这博物馆的一定的职守啊，
是，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人说台北故宫博物院高高在上不接地气，
嗯，
其实故宫应该要更放下身段，
嗯，
让它接地气，
是
跟老百姓多办活动吸引年轻朋友来，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但是其实故宫已经有很多功能，
是
它的功能还使到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走得出去的，
是的，是的，
是不是？
这个我的对面哈，是一位我们在文化界的这个领袖，也是故宫的老兵啊，在故宫待了一辈子，就像秦老板一样，在这个当铺里面住了一辈子啊。
我在故宫待了38年，
是，所以说可以讲说我们两个老兵对于中华文化的坚持啊。文化是以民族跟国家的基石，啊，没有文化就不会有国家，啊，所以中华文化，啊，只有坚持中华文化的人才是真正的，啊，一个懂得了解的所谓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爱好者，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中华文化的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次呢秦老板呢刚好看到说这个国宝守护者带你真正认识故宫文物的第一堂课，这个课程开了以后我就很感动，啊，那我也特别在这边这个时间上跟所有的朋友报告，啊，机会来了，也许你可以成为一个国宝的鉴定者，也许你可以成为一个国宝的拍卖官，也许你可以成为国宝猎人，你的前程 maybe 跟故宫博物院会成为一线。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这个冯院长，冯院长是我这个心目中的偶像啊，所以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紧张，那我也希望冯院长在您的工作岗位上一切能够顺利，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秦老板话江湖，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谢谢。